弟兄姊妹早晨，开始先咧，我哋先有个祷告啊。慈悲仁爱嘅天父，我哋咧今日一齐睇彼得前书五章一至五节，求你嘅灵同我哋同在，让我哋谦卑落嚟，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最终咧慢慢咁样成为你喜悦嘅人。以上嘅祈祷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星期咧，姑牧师就分享咗好多关于关爱侍者嘅事啊，嗬。所以咧，今日我都想分享一个关于关爱侍者嘅故事。话说从前有个关爱侍者，咁我哋叫佢 A 先生先啦。佢好努力咁样咧去建立咗一个关爱服侍嘅机构。咁佢初初都讲到明噶啦，这个机构咧最重要系传福音。有啲咧宗派嘅传统咧就唔好太过执着。咁嗰阵时候咧就仲未有飞机嘅，咁所以咧佢就带领住15个关爱侍者一齐浩浩荡荡搭船去做关爱嘅服侍。但系大家都好明白嘅，搭船真系冇乜嘢做。咁咧佢咧就同唔同嘅关爱侍者倾偈啦。其中佢同两个关爱侍者，其实两姊妹嚟嘅，去倾偈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呢两个关爱侍者咧接受嘅水礼是洒水礼而不是浸水礼。A 先生就在那里想，然后跟他们说，那怎么可以的，你们要再浸过。A 先生这个关爱侍者就因为不肯承认人家的水礼，坚持人家要再浸过，所以一落到工场就饱受抨击，关爱的服侍差点因为团队的分裂而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在教会可能都会见过类似的情况，有些人会坚持自己那一套是最好的，想法是最正确的，然后将自己那一套那一种方法加诸在其他人身上，导致双方的关系破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一至五节。彼得前书是讲述信徒面对外边的逼迫的时候怎样去为人处事。面对外边的逼迫，其实教会内部一定要同心面对。所以去到四章七节开始，彼得就开始将个勉励的焦点放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相处里面。而去到四章尾段，彼得更加提到了，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在这个末世已经启动的时代，神的家即是教会，信徒一方面在个人里面要继续按照着神的旨意一心为善去信靠神，而另一方面就是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一至五节就讲到，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弟兄姊妹大家应该怎样相处。刚才讲到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彼得首先就开始勉励他们中间教会中间的长老们。勉励是第一节里面唯一一个动词，意思就是彼得作为一个长老就有责任去勉励教会，而首先勉励的就是长老们。然后我们一会儿第五节会见到，同样地彼得亦都勉励年轻的。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长老们是哪个。长老一职其实在新旧约都出现过，因为他们信仰上面比较成熟，所以要向属灵的群体的生命负责。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都提到长老这个职位其实是由教会设立，要负责讲道教导的事工，要负责带领着教会的。所以用回现代的教会术语，即是所有的小组权契的领袖、大查经的人、导师、执事、同工，这些的教会领袖。彼得对当时教会的领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照顾他们。那这里要请澄清一下的，原文和几个英文译本都是将按神的旨意放在出于甘心那里黏在一起的，所以我都用这个经文的顺序。我想问大家，这里 阿彼得喺一度系咪讲紧要牧养你哋嘅羊或者我嘅羊啊？都唔系啊，嗬？呢度讲系牧养神嘅羊。咁既然羊系属于神嘅时候，领袖系咪要对神负责啊？都系啊，嗬？所以彼得嘅意思系要提醒教会嘅领袖，终有一日我哋啊要为住牧养嘅职事向神负责。咁究竟系咩系牧养啊？诗篇二十三篇咧就表达到神对佢子民嘅牧养，就系对佢子民嘅照顾同埋引导。所以咧，牧养咧其实就系神对住神嘅羊，好似牧羊人咁样去照顾同埋引导神嘅羊群。而喺约翰福音入边，耶稣亦都话自己系一个好牧人，会为羊舍命。而呢啲羊啊，就系父神佢去拣选，然后赐俾耶稣嘅每一个信徒。之后，纵然彼得三次不认主，复活咗耶稣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亦都三次白去托付彼得爱佢嘅话，就去牧养佢嘅羊。而今日嘅经文啊，我哋睇到彼得同样将牧养神嘅羊嘅职事去托付俾教会嘅每一个教会领袖，而且彼得仲要话系要照顾佢哋。照顾嘅意思系有监督、同意同埋照料嘅意思。所以咧，牧养神嘅羊系要小心翼翼，唔可以怠慢，亦都唔可以敷衍了事。所以我哋睇到嘅，一方面神嘅羊对耶稣嚟讲有几咁宝贵，耶稣系对牧养佢嘅羊嗰个职事有几咁重视。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每一个信徒去牧养神的羊的时候，就是对耶稣爱的表现。其实在我成长的教会都很重一个照顾初信者、照顾新朋友的理念。在我成长的时间 是得到了很多熟灵的前辈的照顾。他们不单止在圣经上面、去神的话语上面喂养我，而且在我困难的时候为我代祷，更是在很多时间很实际地有实际的行动去照顾我。最深刻是有一次我要做手术，做完手术熟灵前辈就轮着来探我。到我出院了，我懒醒了，那次我跟我老婆说、你不用来接我了，我自己回屋企就可以了。有位弟兄知道了没有人来接我出院的时候，就自告奋勇请埋假护送我回屋企。我想我初信到现在，对我成长来讲，这一班的属灵的前辈的牧养和照顾是功不可没。而我也都相信，其实信了一段时间的信徒都是有责任去照顾初信者和新朋友，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融入教会。弟兄姊妹，今日神放了什么羊在你身边呢？而我们又有没有主动去留意到他们呢？面对牧养神的羊很大责任，初期教会的领袖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很多不同的思绪，很多不同的想法。感恩的是神很明白每一个长老、每一个领袖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地成长出来。所以就藉着彼得讲出三种牧养上面要注意的心态，而这三种牧养上面要注意的心态的提醒正正就反映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侍和以神为中心的服侍。第一个提醒就是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教会领袖的牧养出于勉强，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被使徒安立出来的，可能是被教会推举出来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自荐出来。加上牧养的职事劳苦，责任又大，久而久之就可能有那种其实我都是被人逼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心态。其实有时我们服侍可能都有同一种感觉，没人做就我做咯，没计啦，全都人叫到怎么都要帮下手，都不是我选的，我都是被逼的。 所以经文要强调到我们的目光应该由我转移到神那里，就好像之前所说按照着神的心意呢，其实是跟出于甘心放在一起。出于甘心呢，其实说一种自愿的心态，同时也是对神心意的回应。所以牧养的工作是应该按照着神的心意，这样去出于甘心去做一个服侍。就好像彼得三次回答耶稣爱不爱他一样，彼得当其时是完全知道神是呼召着他做神的工作，去牧养他的羊，而彼得也都因着爱神爱耶稣去回应这份牧养的工作。而另一方面，既然目光是放在神道的时候，心态就自然会取悦神为做一个目标，而不再停留在焗住要做的心态。我们的心态由一个被人大石砸死蟹，转移到这个其实是我对拣选我的父神的一个回应。第二个提醒就是，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作为长老教导的人，是不应该利用职权去敛财，特别教会事务里面很多涉及财务的情况，比如照顾孤儿寡妇的饭食，所以教会领袖就要逃避这些试探，不要好像福音书里面的犹大那样受不住试探就去偷钱。而另一方面，贪财这个字新汉语译本亦作为贪图私利，贪图私利引申出去，延伸出去，其实是包括所有个人的名誉、权力和地位的利益。而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教会历史里面都不乏有教会的领袖因为金钱、权力和地位而跌倒，最终受害的就是神的羊。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一定要逃避这一类型的试探。和贪财相反，彼得就提醒服侍是应该出于乐意，意思就是服侍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自己对神和他的羊那种热心、那种殷勤。所以新汉语译本将这一道译做殷勤服侍，和贪财为了得到现世的利益做一个对比。出于乐意其实就在第四节一阵间讲的，是要为要得到那一顶神赐给我们不朽的荣耀冠冕。而最后彼得提醒教会的领袖，不是要克制所托付给你们的群羊，而是要作他们的榜样。克制的意思就是说强行管理和主宰别人，即是用上下的阶级来强迫信徒达成自己的目的，甚至用君王治理国民的方式去操控信徒。核制的原因可能很多，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可能单纯是为了对方好，觉得自己是对，所以要对方跟着自己做。但彼得就说不是要核制他们。所以彼得再次提醒教会的领袖，这班羊只是交托给你们的，跟第二节神的群羊互相呼应。所有羊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托付给教会领袖去牧养，领袖只是一个托管的角色，而不是羊的主人。所以经文就说了，作为领袖就应该学校耶稣的服侍，去成为信徒的榜样。榜样这个字眼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大责任啊？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服侍门徒的重点，其实是用谦卑作仆人的态度，作仆人的态度去服侍，甚至为门徒洗脚。所以要作他们的榜样，意思不是说领袖要表现得自己几好，几有领袖风范，而是用谦卑的态度去服侍神的羊，成为他们生命的榜样，让人自己去跟随。所以一方面，领袖是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克制、去操控他人，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学校耶稣用谦卑的态度去服侍，成为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生命的榜样。大家可能会觉得，抢我怎会限制人的，这些邪教做的嘛。但是有时我们可能一方面觉得自己那套是最正确最啱，另一方面我为了他好，为了教会好，为了弟兄姊妹好，好想对方跟住自己的做法去做，限制了人都不知道。话说呢，我是一个比较古板严谨的人，我太太呢就是一个比较自由奔放比较轻松的人。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大家可想而知是有几咁大冲突。我成日都觉得呢，我为了他好，好想呢他跟住我做我做緊嘅嘢，然后呢就逼他做，完全冇諗过他嘅感受，忘记咗人其实好多样性，互相配搭係有咁几咁美好。所以呢，有段时间呢，我老婆呢係不断咁称呼我做魔鬼教练。而家諗返起呢，都好感谢神赐一个咁忍得我嘅太太俾我。喺几年前呢，传道人同我哋做咗一个 Preparing Rich 嘅婚后成长辅导，再次提醒咗我哋系唔同。咁我先开始慢慢咁改变，直到有一日我太太同我讲话：啊，你做咩呢排对我咁宽容嘅？咁我就知道我改变咗。我明白到咧，太太唔系需要一个魔鬼嘅教练，而系一个重视佢感受嘅一个同行者、支持者。同样地，组长又好，权契领袖又好，教牧同工都好，可能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为了弟兄姊妹好，但我们要很重视，很留意到其他人的感受。神的羊不是要一个限制人的魔鬼教练，而是一个重视人感受的同行者和支持者。在彼得三个勉励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的牧养可能会出现了两个心态，一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牧养，另一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牧养。以自己为中心的牧养是将整个牧养的焦点放在自己上，他可能是觉得出于勉强的，是被人逼出来的，也都可能因为私利而用不诚实的方法去贪图利益，甚至为到达到自己的目的去企图、去操控、去限制他人。而相反，以神为中心的牧养个侍奉焦点啊，是放在神度，所以愿意按住神的心意，出于甘心去牧养。因为心意对准了神，所以乐意去殷勤服侍，而且学习耶稣的谦卑，以身作则，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再简单一点来说，要做到以神为中心的牧养心态，其实就是在一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学会放低自己，将我们的眼光放在神度。弟兄姊妹，无论今天我们在哪个服侍的岗位，可能在教会有服侍的岗位，可能其实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愿我们的焦点放在神度，学习以神为中心的服侍。讲完教会领袖，如果我不是领袖，我只是信了几个月的初信者，经文是不是不关我的事呢？在第五节说，彼得说，同样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对比起作为长老的教会领袖，年轻的就是讲紧不是长老的一群人，即是其他的信徒，即是说是上文一直强调受神所托付给长老牧养的羊，因为他们信仰上真的比较年轻，所以彼得就称呼他们做年轻的。面对教会的领袖的带领，加上彼得前书有教会被逼迫的背景，信仰上比较年轻的信徒可能对教会的带领或者牧养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彼得就在提醒他们要顺服长老们的领导。但老实说的，顺服本来就不是人的天性来的，身为十二门徒的老大彼得 更加深明这个道理。所以彼得在这里其实是用了命令的语气加了一个被动式下去，意思不是说大石砸死蟹我被顺服，而是就算有几困难都要靠住神，让自己去顺服长老的带领。但要留意的是，其实顺服不是指导不给意见或者不参与，而是要尊重教会领袖的属灵权柄，合宜这样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要做到顺服，大家觉得难不难？岌头，我都觉得很难，因为我们自小的教育就是要批判思考，要问为什么，寻根究底。不过我相信很多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的弟兄姊妹都很明白，我们其实是很有限制，我们就算几咁寻根究底，我都不会知道所有东西，我的决定都不是对的。但是全知全能的神就在这里说要顺服年长的，因为他们就是被神所托付去要牧养去领导羊群的领袖。希伯来书十三章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要顺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神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但一味要人顺服，其实有时都有些难近，有些好像强人所难咁。所以彼得最后亦都讲到教会在不同的单位里面是怎样的相处原则，就是要以谦卑，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彼得对勉励，彼得将勉励的对象由长老年轻的转移到你们大家，即是我们的全部人，即是包括所有的长老和年轻的，都是要以谦卑当一个衣服去穿上。穿上是命令语气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工人要开工了，要穿上一件衣服，穿上个围裙，防止自己整污糟自己。引申意义其实就是讲紧信徒做为人处事做人的态度，而谦卑就是真的讲紧放低自己啱晒的心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意思就是信徒之间的相处就是要以谦卑的态度彼此相待。然后彼得就引用了箴言三章三十四节，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来解释为什么众人都要穿上这个名为谦卑的衣服。抵挡的意思其实是敌视，即是说神会敌视所有骄傲的人。换回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坚持己见，我们是骄傲的人的时候，就等同承认神是我的敌人。相反，谦卑的人就会必蒙神的恩赐。要留意的是，抵挡和赐恩其实都是现在式来的，即是表达到神的抵挡和赐恩可以即时出现，或者将来才出现。那即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其实很大恩典，纵然我们一时失脚骄傲自恃，忘记了神才是那位主人，但是我们还有时间悔改。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作谦卑的人的时候，却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被骄傲的人踩到上面，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等候，神总有一天为我们平反。既然谦卑是神的心意的时候，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其实就是以神为中心，对神最美好的侍奉表现。但是调回转头，如果教会领袖以自己为中心去牧养，信徒 有这个不服那个，不肯顺服，大家都不肯穿上谦卑的衣服的时候，大家认为最终受害的是哪个？不是你和我，是耶稣基督。我有个朋友，他本来呢在舞会呢服侍两三年就去读神学，整件事很美好啊，但是去到第二年，因为教会领袖的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其他信徒有这个不服那个，那个又不服这个，最终就带来了教会的分裂。他见证着整间教会六十个青年人走正几个，半份事工全面停止，教会大半的人都走了，而最后他自己都离开教会不再回去。大家想象一下，如果 你们是其中一位肢体，你会有什么感受？同样地说，如果下星期坐在这里的剩下三分一的人，你又有什么想法？大家再想象一下，那一刻神有几痛。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每次不和，我们不肯穿上谦卑的时候，我们都撕裂着基督的身体，耶稣都在痛着。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信服，说就好像很易，做又很难，但俗语有云，态度就决定了高度。可能我们可以在彼得对待每个长老的态度里面去找到一些方法去实践这个原则。在第一节，彼得用了三个形容去形容长老。第一，他们是跟彼得是同作长老的。第二，他们都是基督受苦的证人。而第三，他们都是分享将来所要显现荣耀的人。身为耶稣的大弟子，又是耶稣亲自托付去牧养神的羊的西门彼得，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使徒而骄傲自恃，而是称呼各个领袖都是跟他一样同作长老的。在彼得的眼界里面，他没有将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上面，反而是跟每一个教会的领袖建立一个共同的关系，藉着共同的服侍一起去服侍同一位神。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服侍岗位，但是都请谨记，我们都是服侍着同一位神。即是说，现在崇拜里面，无论是司事、司班、AV、主席、我们都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崇拜里面敬拜着同一位主。而第二，在文化上面作基督受苦的证人，是指到彼得和长老们都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圣经其实是一再强调，我们所有信徒都是耶稣救赎工作的见证人，而且都有机会因着见证耶稣而受不同程度的苦。所以彼得强调着，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时代一同为着耶稣作见证而受苦，从而在基督受苦上面有份的人。无论是教会领袖也好，初信的都好，我们都有机会在过去、现在、未来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可能是被人误会，可能是被人嘲笑，可能被人拒绝，甚至被人逼迫，而神亦都睇重每一个为他受苦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受苦上面有份。而第三，既然大家都在基督上面受苦有份的话，那大家都一定会将来分享将来所要显现荣耀的人，都一定会分享将来所显耀的荣耀。意思就是大家在将来，在主再来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同是分享基督带来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的目光放在将来，又知道其实大家都是为着基督受苦的人，在基督上面受苦有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要坚持而破坏大家的关系呢？就好像之前所说，其实呢上文是连着审判是从神家开始，所以呢当我们穿上谦卑彼此相待的时候，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第四节所说，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在新汉语译本呢，在这里前面加了个这样的，那我这里括住了的了。咁咧，呢個這樣就連接住對長老嘅勸勉，個牧養嘅勸勉，而下邊咧亦都有個同樣去連接住年輕信徒嘅勸勉。所以我哋知道，當領袖教會領袖喺牧養上邊努力，年輕嘅有信服嘅時候，結果就係嗰一位大牧人啊顯耶穌顯現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得到榮耀嘅冠冕。既然耶穌先係嗰位大牧人，所有信徒都要接受这位大牧人的牧养，都是由这位大牧人所管理的。所以呢，我们所有人更加应该要顺服这位大牧人，配合他的工作，彼此谦卑服侍，而不是用我们个人为中心做主导。而且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纵然啊领袖的劳苦不被人看见，年轻的信服亦都不被人重视，但神一一看在眼里，他们必得主耶稣的嘉许，可以在这位大牧人的手上得到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一方面是不衰残，所以直到永远，而另一方面是得到冠冕的人是跟耶稣一样同得荣耀，是神所称赞的，神所看重尊贵的人。弟兄姊妹，想不想回到天家的时候得着神的称赞？大家呢记不记得我一开头呢分享了一个关爱侍者的故事的？个关爱侍者呢其实是大得身，当他面对自己的坚持而备受指责，还有整个团队可能因为这样而散的危机的时候，他对神认罪悔改，谦卑地对外承认自己做错，重新回最重要传福音宗派的传统不要太执着的原则，靠着神的恩典，大得身成为一个榜样，带领了超过100个关爱使者藉着内地会来到中国，将神的家将福音扩展开去。弟兄姊妹，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信服，最重要就是以谦卑的心态放低自己，我们自然就可以彼此信服，互相牧养。我想大得身的故事就最好来形容今日的经文的学习。弟兄姊妹，就算属灵伟人都需要时间去成长才可以结出果子，让我们窝福堂我们教会一起学习成为一个穿上谦卑彼此信服的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一段这么重要的经文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明白以你为中心的服侍是怎样的，我们又要怎样穿上谦卑的衣服彼此信服。主，我们都明白在教会里面关系比一切都重要，而且我们都很有限制，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有属灵的盲点，让我们懂得去放低自己的坚持，从而弟兄姊妹可以一同去寻求你的旨意， 以上嘅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咁咧有回应嘅 QR code， 如果咧对讲道有咩感动，或者你有啲咩想教牧同工咧为你哋代祷咧，可以嘟一嘟嘅 QR code， 或者咧程序表有回应纸嘅，可以写俾我哋知道。